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16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希望尽快从叙利亚撤军。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警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话，如果他再使用化学武器的话，美国将会发动新一轮的导弹袭击。美国及盟国攻打叙利亚或者可以震慑北韩。此外，台湾东吴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吴仁华表示，梵蒂冈如果与中国建交，放弃自由的台湾不单只是非常愚蠢，亦都背弃了曾经为天主教牺牲的中国教徒。他解释说，
到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严厉打击的就是天主教，很多天主教的。
他说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严厉打击的就是天主教，很多天主教神父修女包括信仰者为了维护宗教权威自己的信仰而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白宫表示，川普总统仍然决心从叙利亚撤出美国军队。在这个之前，法国总统麦克龙他说他已经说服川普总统继续保留在叙利亚的美国军队。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日晚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美国的使命并没有改变，川普始终十分明确，美国军队要尽快回国。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日对法国的 BFM 电视台说，十日前川普总统说美国应该从叙利亚撤出，他们已经令到川普深信有必要长期留在那里。法国两日前和美国以及英国一起行动，对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设施进行了空中打击。马克龙总统又说，他对川普表示有必要对在叙利亚的空中打击加以限制，这些意味着川普总统本想扩大规模。马克龙对记者说，推特上的推文有点过了头，但是他们已经将川普说服空中打击应该仅是限于化学武器的设施。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星期日警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如果他再使用化学武器的话，美国将会发动新一轮的导弹袭击。克利对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说，美国不能够允许使用就算是一点点的化学武器。他说美国是否发动袭击取决于阿萨德。美英法三国14日发射了100多枚导弹，对叙利亚政府军事设施发动空袭。这次是继去年4月用军事手段打击叙利亚军政府目标之后，西方国家再次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克利星期日在接受另一家电视台哥伦比亚 CBS 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又说美国将会因为叙利亚的局势，将在星期一宣布对俄罗斯进行新的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向叙利亚化学武器项目提供设备的任何有关的公司。在有关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问题上面，克利说，直到美国确信完成了所有任务才会离开。最近美国对叙利亚的导弹袭击可能会继续加大要求北韩放弃核武器的压力。美国、法国和英国星期六向叙利亚的三个化学武器设施发射了105枚导弹，以回应据信他的政府军在东古塔地区发动的化武袭击。那次袭击造成至少4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或者健康受损。不过叙利亚政府一再否认使用禁用的化学武器。在这次联合打击行动之际，美国和北韩正是为两国领导人预计在5月底或者6月初举行的峰会作准备。峰会将会讨论北韩放弃核武器的计划，以换取它的政权的安全。美国总统川普主导的对叙利亚的武装打击再次强调了他主张对跨越红线的政权施加最大的压力的信息。在北韩的问题上面，美国除了对它的出口加大制裁，以切断它用于研制核武的经费来源之外，川普总统亦都清楚地表明不惜采取军事行动来到迫使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终止他的核计划。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说， 川普总统在道德上不合适担任总统，并且有证据表明川普企图妨碍司法公正。科米的评论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News 的新闻节目主播乔治·蒂芬洛普洛斯的专访时候发表的。该节目在美国时间星期日晚播出，科米的新书将会在稍后出版。科米在书里面部分回顾了他在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以及科米在去年被撤职之前和川普之间的私人对话的讨论。史蒂芬·洛普洛斯问，你在书里面写着说川普总统是不是不道德呢？不接受事实的束缚呢？川普并不适合当总统吗？科米说
Yes.President must embody respect and adhere to the values that are at the core of this country, the most important being truth.
科米說是的，總統必須體現和尊重和堅持這個國家核心價值觀，最重要的是真理。這位總統沒辦法做到這一點，他在道德上不適合總統的責任。川普之前在推特上面說，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詹姆斯·科米說希拉里在民意調查領先的原因是處理克林顿电子邮件调查这个愚蠢的因素。书里面科米将川普比作黑手党的头目。巴巴拉布殊是美国总统老布殊的妻子，亦都是乔治 W 小布殊总统的母亲。她的健康状况欠佳，并且决定寻求安养照顾，而不是进一步的医疗。美国前总统乔治老布殊的办公室星期日说，这位92岁的前第一夫人在最近一系列住院治疗之后，在諮詢了他的家人和醫生之後，作出了這個決定的。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先來講到美國國防部官員說，美國必須保持軍事技術領先地位，避免中國和俄羅斯改變國際秩序。美国国防部主管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迈克尔格里芬在上个礼拜五四月十三号在华盛顿的一个致富话，美国必须在军事技术领域保持明显优势地位，才能够阻止中国和俄罗斯改变世界秩序。他强调，未来美国将会着重发展人工智能、超高音速和定向武器等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格里芬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说，美国不能够只发展与中俄同等的军力，必须保持军事技术的明显的领先地位。他说，当有国家好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明确宣布反对美国的影响力时，他们实际反对的是以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国际准则。这个对西方遵守西方准则的国家以及对美国来讲是不能够接受。压阻和威胁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比他们更强大，非常明显的强大，他们才不会选择远离交战。格里芬是在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只是保持与对手同等实力就足够时说这番话。美国国防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美国不应该陷入与中俄的军备竞赛，美国不需要发展超过中俄太多水平的军力。格里芬说，如果美国只是发展与中俄同等的实力，或者只是保持微小的优势，那中俄等潜在敌对国家就是有企图改变这样的局面。他强调说，如果美国想保持二战后的相对和平并将它维持下去，美国必须保持强大的力量，使敌手知道他们无法在冲突中取得胜利。格里芬承认，这样的做法成本确实昂贵，但是比真正战争的花费要少得多。格里芬说，美国卓越的军事技术帮助结束了二战，但是在经历柏林墙倒塌、前苏联垮台以及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差不多25年内，美国在科技上沉睡了。他说，虽然目前美国在很多领域依然领先，但是在国防的一些领域美国已经不再领先。他特别举出高超音速和微电子技术。他说，中国和俄罗斯在高超音速的实践方面已经超越美国。他说，不是说他们已经超过美国可以达到的高度，但是在实践上他们已经超过美国，美国需要赶上。在微电子技术方面，他说台湾成为微电子材料的主要供应国。他说，虽然台湾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台湾太靠近一个视美国为敌手的大国，因而美国不能够完全依赖台湾的微电子出口。 格里芬说，美国新的国防安全战略是美国多年来真正有血肉的一份战略。国防安全战略所列出的十个区域的现代化将是他们未来工作的重点。事实上，格里芬成为美国第一任主管研究和工程的副部长，就体现了美国国防部对军事科技的重新重视。格里芬说，美国的国防安全战略提到的是这十至十二个领域，从人工智能、微电子、定向能武器，亦称射速武器或者有速武器，到更复杂的导弹防御，到更安全的太空进攻和防御武器，全方位的，这些都是美国的重中之重。在发展自己技术优势的同时，美国亦为阻止中俄获取美国的技术努力。川普政府已经几次阻止中国企业拼购美国的科技企业。几星期前，因为担心中国可能会主导未来的网络技术，川普政府驳回与中资背景的博通公司对美国芯片巨头高通的收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与梵蒂冈近来不断传出关系可能突破的消息，不过台湾学者认为，中梵无办法建交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政府害怕宗教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会董立文表示，梵蒂冈为了中国广大的天主教信徒，确实想同中国建交。日前甚至传出双方就主教任命权达成共识。不过中梵无法建交的真正问题，则是中国政府恐惧宗教，害怕宗教自由。他说，
梵蒂冈肯对中共妥协的目的在于未来教廷可以自由的。
董立文说，梵蒂冈肯与中共妥协的目的在于未来教廷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大陆传教，这个正是中共高度戒备的禁地，尤其是在习近平执政之后，共产党本来就是无神论的信徒。董立文还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稍微放宽人民在宗教上的信仰自由，但是党对于宗教还是保持高度控制，包括人事、组织、财产、传教内容以及传教方式等。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四月十三号举行一场名为《中国大陆宗教自由与梵中互动观察》座谈会，应邀专家学者发表睇法。两岸政策协会的新闻稿指出，即使今年三月外界有关中梵建交的谣传四起，事实上中国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采取紧缩政策。二月一号，北京当局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正式上路，为党管宗教正式立下框架。此外，四月三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强调宗教中国化进一步激化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打压和排挤。与会的东吴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吴仁华指出，梵蒂冈如果同中国建交，放弃自由的台湾，不单止非常愚蠢，亦背弃曾经为天主教牺牲的中国教徒。他说，
到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严厉打击的就是天主教，很多天主教。
吴仁华话：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严厉打击的就是天主教，很多天主教神父、修女，包括信仰者，为了维护教宗权威，自己的信仰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吴仁华仲话：中共将信仰团体视为潜在的敌对势力，因为这些信仰者如果转型为政治反对团体，对于中共政权是一种极大的冲击。中华大学行政管理系副教授曾建元认为，以习近平思想为中心的现代神权政治已经在中国形成，凡是可能挑战党国权威 者都会受到严厉管制。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调查指出，去年中国政府对教会人士的打压，包括逮捕、软禁、限制未成年人参加教会等，受害者有120人。至于对教会的迫害，包括强拆十字架、被迫迁移、断水断电等，有116间。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梵关系目前稳固，亦会持续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台湾智库咨询委员会董立文仲表示，企喺台湾立场，永远唔能够排除中梵建交嘅警报。中国政府嘅条件非常明确，目前就睇教宗是否能够做出明智嘅抉择。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报道。
香港的法轮功成员在星期日举行游行集会，纪念北京集体上访19周年。反对法轮功的团体同时举行对抗集会，围观者称赞香港言论自由，但是希望社会稳定，并说当年中共处理法轮功事件过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的法轮功组织4月15日星期日在九龙半岛长沙湾娱乐场举行集会和游行，纪念1999年4月25日北京集体上访19周年。临近中午时分开始落雨，香港地区法轮功成员继续按照原定计划集结队伍排练乐队，通过扩音器宣传他们的理念和主张，呼吁发扬和平理性讲真相的精神，以及唤起世人良知，反对迫害等等。他们首举标语包括425是最理性平和的上访等等。资料显示，法轮功1996年在香港注册，学员一直很活跃。中国内地法轮功1999年被取缔，法轮功这一次大型纪念活动得到特区警方的协助，为维持现场秩序，法轮功和反对法轮功团体的集会被严格限制在两个不同的区域，中间有警察隔离，双方人员没有接触，有的只是彼此互叫口号。维基百科说，1999年4月25日，让10000多名的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集体上访，原因是他们认为媒体对他们的练功等活动报道不公，而且申诉时遭警察暴力。时任总理朱镕基会见5位法轮功代表，达成协议，学员散去。不过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时期，当局对法轮功态度急剧改变，江泽民亦都成为法轮功最主要的声讨对象。香港立法会议员胡志伟表示，19年来法轮功学员面对的是逼迫，是打压，而且与日俱增。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共专权以及集权的管制正在越收越紧，看不到改善的曙光。体育场另一侧，反对法轮功的组织香港青年关爱协会等昨日亦都同时举行集会，他们挥舞香港特区区旗和大陆五星红旗，通过高音喇叭播放歌唱祖国等歌曲，大分贝抨击法轮功及其理念，其中包括铲除邪教法轮功、维护香港法制、反对台湾法轮功等等。有消息说，参加向法轮功的叫声的人当中，有些是从广东省等地请来的，他们在这里出工一日，参加完活动之后领取酬劳，享受招待。
香港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地方，可以让你尽情去发挥你的所谓言论。
集会现场，一位路过的香港居民陈先生对美国之音说，香港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地方，可以使你尽情发表你所谓的言论，香港是一个很难得的地方。谈到中共当局，尤其是江泽民当年处理法轮功群体事件的方式，这位陈先生还说，
压那个法轮功的是江泽民，是吧？我说是有一点过头，应该说不用得那么急。
陈先生说，因为当时是江泽民当政，从历史现实的观点看，当时镇压法轮功的是江泽民，他说是有一些过头，应该说如果之前的领导有利的话，亦都不需要这样去镇压他。很多国家政府、联合国以及人权组织都对法轮功学员的有关指控表示关切。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事务次长吉尔伯特·卡普兰话：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亦都不是市场经济。他还批评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对美国进行商业网络间谍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卡普兰4月12日星期四在纽约出席美中企业主管峰会时说，由中央管控的中国正在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并且进行商业的网络间谍活动。有人认为来自中国的大量低价商品提高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卡普兰对此反驳说，这个讲法只是为中国的倾销行为、政府补贴、国有企业不按市场规则办事、缺乏环保管控和劳工标准的情况辩护。卡普兰说，现在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贸易关系长期以来在结构上是不平衡和不可持续，本届政府希望将互惠加入到这个关系。卡普兰说，中国要求外界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同时要求将它作为发展中国家来对待，美国不能够接受亦不能够容忍。他说，中国说自己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个讲法在30年前是正当，如今已经不再是了。卡普兰表示，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是一个中上等收入国家，中国还是多种产品的主要生产者，中国有将近400人身家超过10亿美元，富豪数量仅次于美国。卡普兰说，中国运用重商主义的发展模式，针对美国最具战略意义的产业，毫不掩饰自己的工业科技发展和补贴项目，目的是使这些产业主导全球。卡普兰举例说，这些关键产业包括工业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先进半导体、智能材料、人工智能等。他说，中国在生产和出口上着重使用重商主义模式，在这个战略上不断加码，这个要求美国正视中国强制转让技术的问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做法，以及对美国的商业网络和研发企业的持续入侵。美中两国2015年达成协议，承诺不以商业利益为目的进行国家支持的网络间谍活动后，情报分析界普遍认为中国正在破坏这个协议，仍然从事商业网络入侵行为，但是美国政府官员很少公开指责。卡普兰呼应美国总统川普的讲法，称美国往届政府对保护美国产业漠不关心，批评历任政府不愿意在各个产业的市场准入互惠方面为美国而奋斗。不过卡普兰强调，他们不是寻求一种与中国对抗或者长期敌对的关系，相反，他们寻求解决他们贸易关系中的问题。有报道说，川普最近签署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中国收购美国的敏感技术投资实施限制，而同时美国可能最早会这个星期公布对进口自中国的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产品列表，被列在表上的商品将被加征25%的进口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离奇死亡嘅人权律师，喺狱中嘅维权人士，被迫食猪肉嘅维吾尔穆斯林，喺美国一个著名嘅智库举办嘅研讨会上啊，一个嘅人物，一宗宗嘅事件被提起，作为中国宗教迫害加剧嘅事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四月十三号星期五，设喺华盛顿嘅知名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举办亟待解决的中国宗教迫害加剧研讨会。会议一开始，今年二月猝然离世的中国维权律师李柏光的名字就再度被提起。主持这场活动的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政策分析师奥利维亚·埃洛斯表示，在李柏光去世前不久，他曾经在华盛顿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当时李柏光看起来很健康，完全不像患癌症的病人，联想到他生前曾被殴打，收到过死亡威胁，去世后又迅速被火化，这一切使他的死因疑点重重。埃洛斯说，李博士和中国很多勇敢的人一起为个人自由而战，使中国人能够践行他们的宗教自由。不幸的是，在中国，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断巩固权力，中国践行的空间看来正在关闭。中国维权人士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带着三岁的仔小曼德拉出席了当日的研讨会，再度呼吁世人关注她身陷监狱的丈夫。李爱杰说，她烧于她的丈夫，她的仔需要她的爸爸。1971年出生的李海涛是一名居住在新疆的基督徒，因为在网上发布和转发涉及中国司法正义和新疆民族事务的文章，被当局判刑19年，目前正在新疆服刑。李爱杰说，其实在中国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她为她的丈夫悲伤哭泣，她为在这一片中国大地上失去自由的人哭泣。与会者广泛讨论了中国境内基督徒、维吾尔族穆斯林、西藏佛教徒和法轮功修炼者的困境及遭受的长期迫害。中国宗教自由监察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说，在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治下，很多维吾尔人被送进等同于古拉格的学习班，一些人被强迫食猪肉，还有一些人被迫带着特制的耳机，里面每日24小时，每个星期7日播放着共产党的宣传。他说，很多人都疯了，试想你每日24小时带着这样的东西，用了没多久你就会疯掉。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克里斯蒂娜·阿瑞加说，中国当局对宗教信徒的迫害变本加厉。他说，他们无耻地说中国人可以践行宗教，但是要按照中国的方式，社会主义的方式。这一种做法来自于当局者傲慢的心态，那个就是人的权利来自国家，因此国家可以赋予或者剥夺这些权利。阿瑞加说，他们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人权并不来自国家，人权是超越国家的，而这个正是中国政府所惧怕的。傅希秋呼吁美国川普政府和中国的良心犯家属公开会面。他坦言，一次这样的会面当然没办法解决根本问题，但是当美国总统、副总统采取切实行动，选择和这些受害者并肩而立，这个会向中共政权发出一个非常明确而强烈的信号。傅希秋还主张废止他所称的愚蠢的美中人权对话机制。美中人权对话机制是两国高层在人权领域的外交时对话机制，其历史要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在2000年，美国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而此前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每年审议一次，中国获得这个待遇的资格与其人权状况挂钩。在中国获得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后，这个对话的最初意义似乎亦随之淡去。批评者说，这个对话内容空洞，没有明显成效。傅希秋说，这个对话已经被证实是无效的，没有权威的。事实上，中国当局适应了这个体制，对其加以利用，使之成为他们的宣传， 将人权问题和其他战略问题隔离开来。傅希秋强调，在谈判贸易、经济、教育、安全等问题时，人权问题应该永远占有一席之地。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中国驻香港高官称，国家安全没有两制之分，预计台湾会吸收美国潜艇技术过程将会很缓慢。朴槿惠放弃对他的24年刑期提出上诉。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文星期日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讨会上面发表了有关国家安全问题和一国两制的言论，表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面并没有两制之分，只有一国之责。泛民主派认为这个言论是为了基本法第23条国家安全法立法造势，引起社会的反响。香港特区政府在4月15日首次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中联办主任王志文获邀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制度尚未完善，没有一个健全国家安全法律的制度。王志文并没有点名地暗示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占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肆无忌惮挑战国家安全，跑到台湾和国外搞港独，他的行为超越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底线，严重冲击三条底线。而建制派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接受港媒访问的时候表示，他并不认为王志文的讲话是对基本法23条立法施压。虽然美国这个月同意给合同商向台湾分享敏感技术信息，但由于技术障碍以及他的主要对手北京的反对，台湾预计这样吸收美国军用潜艇技术将会是缓慢的过程。台北的军方官员说，美国国务院4月初同意向为台湾提供潜艇技术的防卫承包商发放行销许可，台湾计划自行研发柴电潜艇。台湾研究军事的学者说，由于潜艇技术信息的敏感性，华盛顿过去一直并不允许这些技术向台湾转移。中国4月11日抗议美国同意向台湾发放转让技术的许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说，美国打台湾牌的任何努力注定要失败。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战略研究所的王佳晶教授说，美国承包商如果向台湾出售潜艇技术，很可能会受到北京的抵制。南韩前总统朴槿惠并不准备对他24年徒刑的判决提出上诉。韩联社星期一报道说，朴槿惠已经提交了一份弃权书，显然推翻了他的妹妹星期五提出的上诉。上诉审判仍然会进行，因为检方仲正是寻求更严厉的判决，声称这位前总统在这个月较早时的判决之中避免了一些指控。朴槿惠一直抵制法庭的诉讼，声称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朴槿惠去年被南韩宪法法庭罢免之前，他被控同多年好友崔顺实串通，强迫一些企业向一个可疑的基金会捐款7000万美元，以换取获得优惠的待遇。巴基斯坦话，星期日在阿富汗边境的冲突之中，有2名巴基斯坦军事的摄报队的人员丧生，5人受伤。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说，在边缘的库拉姆部落地区，巴基斯坦人员进行例行检查，查到漏洞，并且为建立边界围墙作准备的时候，突然受到来自阿富汗一侧的攻击。联合国安理会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激进分子星期六对马里北部一个联合国维和部队营地造成人员死伤的攻击。联合国部队之中一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军人在廷巴克营地受到的攻击之中丧生，包括7名法国军人在内的若干人受伤。一位知名的同性恋者权益律师在纽约市一个公园之内，为了抗议他所说的毁灭环境自焚身亡。慢跑者和骑自行车者星期六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展望公园发现了戴维巴克尔烧焦的尸体，带来他将全身都洒上了汽油。在附近找到一封遗书，说他希望他的死能够令到人关注保卫地球的必要性。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封遗书说地球上大部分呼吸住被矿物燃料污染的不健康的空气，很多人因此而丧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健说，台湾旅行法威胁到美国的一中政策。中国解放军将会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事演习。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的社评称，此举是针对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台独工作者讲法而来，并警告台湾当局不要认为台湾旅行法可以为他们撑腰，因为是涉中国的核心利益。即使中国对台做出军事打击，华盛顿除了抗议之外都没有其他的办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多次表明对台湾旅行法的反对，中国驻美大使更在法案立法过程中威胁美国国会议员，一旦这个法案成为法律，将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后果。不过台湾旅行法还是在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的一致支持下通过，川普总统更以亲自签字的方式使它生效，而不是被动的被这个法律在法定期间未被否决的情况下自动生效。在华盛顿学界中，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北京当局不断以外交、军事和经济手段加大对蔡英文政府施压的情况下，川普政府特意通过这种做法对中国发出信号。不过亦有人认为台湾旅行法威胁美国的一中政策，它将招致中国强烈反对，为美国带来麻烦。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瑞孝健就持这种看法。瑞孝健在4月11号星期三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第六届唐内森讲座中，向主讲者著有《台湾为何重要》一书的美国戴维森学院教授任雪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瑞孝健说，正是美国的一中政策使台湾能够在冷战与后冷战期间获得空间发展经济，但是这段时间一中政策唯一受到威胁的时候，是克林顿政府在台湾民主转型时允许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结果引来台海军事危机。他问任雪丽，为什么现在美国又要重蹈历史覆辙？瑞孝健说，台湾旅行法是一中政策的最大威胁，它基本上破坏了一中政策下官方与非官方关系的区别。你说美国或者会有重要人物访台，但是在他看来，如果你关心台湾的未来，这样不开始削弱一中政策，迫使中国做出反应，再次导致危机发生，这将是至关重要的事。自认并非台湾旅行法粉丝的任雪丽说，两年前他亦会100%绝对同意瑞孝健的看法，认为通过台湾旅行法是对中国不必要的挑衅，是国会不明白他们的行动可能招致的后果所采取的作为，现在或者仍然是如此。不过他说他的想法有所改变，是因为川普政府政策仍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台湾担忧自己成为美中交手的工具，此刻美国应该发出信号，表达美国对台政策的稳定性，这个包括对台军售、派重要人物到台湾参加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仪式等的做法。任雪丽认为，在其他信号的价值正在逐渐被贬低时，美国需要传递更清楚的信号，而台湾旅行法发出了不同价值的信号。不过他亦同意台湾旅行法在实践上必须与一中政策有所平衡。任雪丽说，现在比以往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工作层级，那些为提出好建议与简报内容做准备的人，能够在不挑战一中政策的情况下这样做，使台湾旅行法的实施能够在一中政策的原则下得到辩护。在这场以如何支撑台湾度过21世纪的演讲中，任雪丽提到，经历冷战、冷战后到目前的后冷战时代，70年来台湾不被国际社会看好的情况下生存至今，而且成功的民主转型、经济升级、公民社会亦蓬勃发展，他认为这个台湾以开放、务实的态度利用历史机遇得到的结果。台湾知道独立有风险，因此在国际关系上采取谨慎做法，不去挑衅中国。 关注台湾前途的任雪丽说，即使台湾现在面临的环境依然对他的生存不利，所有在过去70年期间对台湾有利的条件都已经改变，中国崛起后更具信心和能力，对台湾的耐心减低，不过他认为台湾的民主体制有能力处理危机，满足人民需求，他对台湾的未来仍然感到乐观。此外，在台湾关系法实施届满39周年之际，任雪丽说，美国需要更了解这个法律的内容，知道美国对台湾的责任义务和选项是什么，以及如何充分实践，无需担忧冒犯到北京什么人，但是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时谨慎考量它的价值，以及在美中关系上可能付出的代价。至于中国反对这个法律，他说很抱歉，因为台湾关系法不单止是美国的政策，它更加是美国的法律，美国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不能够给中国主导美国对台政策的条件。在中国宣布将于这个星期在台海举行实弹军事演习后，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就这次实弹演习是否针对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近期台独言论，以及台独组织推动台独活动发出警告的问题时表示，中国已经多次表明反对台独的立场，中国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上星期五发表社评，题目是没错，军演是冲台独和赖清德去的。社评说，赖清德称自己是台独工作者，碰触一个中国底线，是导致解放军4月18日在台湾海峡举行的实弹射击军事演习的最后一根稻草。社评亦警告台湾当局和赖清德这样的人，不要以为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就有了撑腰，并称为了维护统一，中国有决心和能力粉碎任何外来干涉。台湾政府批评北京当局是对台湾民主多元意见偏执批判。陆委会上星期五在一个声明中指责国台办承担共军福建沿海军演是针对台湾，这个有意破坏台海现状的挑衅行径，并且对中国的武力威胁表达不满与反对。声明说，台湾有自我防卫决心，绝不会威服于武力恫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主张独立的本土团体在上个礼拜六4月14号傍晚举行筹款活动，为推动台湾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出力，与会者希望他们的诉求能够被国际社会听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以事先录制好的视频向这一次活动致辞，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要以台湾卫生实体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绝不能用中华台北、中国台湾省的名义。陈水扁说，在他担任总统时，台湾申请的身份是台湾卫生实体，但现在却变成中华台北。他说，就是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到北京签订协议，后来马英九上任后接受的这一种安排，才导致台湾现在表面上是中华台北，但是就是已经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他强调绝不接受这种安排，最差也都要以台湾卫生实体，绝不是中华台北、中国台湾省的名义加入世卫组织。台湾前行政院长游锡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医疗无国界，医疗是人权，为了2300万台湾人民的健康，一定要加入世卫组织。但是由于中国的打压，台湾无法参加世卫大会，加入世卫组织。
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是无所不在，数十年如一日，无时无刻不在打压。不过我们台湾有
游锡堃话，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无所不在，数十年如一日，无时不刻不在打压。不过他们台湾有一句话，就是说30年风水轮流转，事事难以预料。但重要的是，他们要发声，要使国际社会知道他们要做准备，要充实自己，机会来的时候他们才有办法把握。游锡堃以中美关系为例指出，川普2016年刚上台时，谁能够预料到美中可能爆发贸易战呢？他说，在中美的贸易摩擦对抗的关系中，台湾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前总统陈水扁的仔陈志忠专门从高雄到台北来参加这一次的募款活动。 他说世卫组织应该不分国界，所有国家的人都应该享有参加的权利。台湾的医疗水准和成就获得国际上的肯定，台湾不应该被排除在世卫组织和世卫大会之外。陈志忠说台湾应该提案加入世卫组织，才能够引起更多国家的关注和国际社会的讨论。
我们台湾不是被动去等这个所谓邀请，台湾就是要主动去提案加入，又有意义的实质的去参与，而不是说被动的等待。
陈志忠说台湾不能够被动等邀请，而是要主动提案加入，有意愿的实质的去参与，而不是被动的等待所谓北京的邀请，这个是不切实际。台湾就是要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台湾人民这种要求加入世卫、加入联合国的声音很强，政府应该善用民间的力量，一起相辅相成来合作。参加这次筹款参会的一位姓杨的男士说，参加世卫大会是国际社会的一个规范，台湾应该用福尔摩斯的名义，而不是台湾的名义参加国际组织，才符合国际运作的规范。
就是要回到国际规范上来谈，台湾现在还不是一个变成一个国家，那要变成一个国家，
杨先生说就是要回到国际规范上来谈。台湾现在还不是一个国家，台湾要变成一个国家，要回到旧金山合约的规范上来谈。参加星期六晚上在台湾总统府前海达格兰大道举办的2018前进世界卫生大会筹款参会的民众有1000多人，每张参券2000台币。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卫生部长陈时中等出席。台湾前进世卫组织团体发言人曾中海表示，台湾的医疗专业者、欧美各地的台侨等上百人将在世卫大会5月21日召开之前前往日内瓦，向国际社会申明台湾的诉求。不过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台湾今年推动参加世卫大会的力度虽然比去年要大很多，游说台湾的邦交国和友台国家帮助台湾在各种场合发声，但是他承认今年台湾受邀出席世卫大会的可能性很低。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日本政府准备在今个星期开幕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与美国合作提出数码贸易国际新规则的建议，来到对抗中国加强控制外资数码贸易活动的手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政府准备在4月18日星期三日内瓦开幕的世界贸易组织大会上，向预定出席的欧盟、中国等共大约8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提出构筑数码贸易国际新规则的建议，以求确保数码流通自由化。据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透露，预计美国亦将在这个大会上提出类似建议。此举主要是为对抗中国去年6月起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禁止在中国的外企从事自由的数码国际贸易活动。日本明伦国际法律事务所律师田中敏雅指出，中国制定和实施的网络安全法是将中国将1998年起步的管控网络自由的国家防火墙系统扩大到对外企，影响着投资中国的众多日企运用数码的国际贸易自由活动。他指出，中国通过该法不单止拥有可命令禁止、删除、阻断网络通讯信息的权限，可以借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理由命令某个企业公开客户信息、公开软件技术信息的权限，而且该法条款文字抽象，而且暧昧，滥用空间大。中国再通过追加公布具体细节，步步收紧对内言论管控、对外垄断数码信息、侵蚀知识产权的目标。中国开创网络安全法后，越南报他的后尘，加强了网络监视。印尼、泰国亦有加强动向。去年12月，中国在主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将管控网络当作国家主权问题正当化，并且与老挝、沙地阿拉伯、塞尔维亚等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发表了加强网络空间秩序的联合倡议。日本称此为数码保护主义崛起。日企悲鸣中， 日本经济产业省旗下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去年十月起展开构筑数码贸易规则活动，指出数码贸易是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新潮流，并称亚太经合组织在去年五月的部长会议上已经确认了在数码时代里面加强中小企业竞争力和技术革新的重要性，和去年七月二十国集团峰会发表的首脑宣言里面亦明确记载支持信息自由流通，向世贸组织等提出数码贸易建设性国际议论等条款，体现数码贸易在国际社会的重要位置。据该机构列举世界主要数码贸易市场规模和指标表格，中国2016年起已经是世界最大数码贸易市场，2020年预测将达到6500亿美元的规模，其次是美国，2020年大约达到5300亿美元市场，日本是继中美英国之后第四位，2020年大约达到1000亿美元市场。贸易振兴机构认为管控数据的规定等阻碍数码贸易扩大，所以有必要构筑国际统一规则，但亦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认识差异。2017年向国际社会建议讨论统一规则很难，希望争取2018年提出。去年下半年起，日本开始与欧美国家商讨构筑国际规则，来对抗中国为主的数码保护主义。今年再与加拿大等沟通，谋求一致步调。其中去年11月召开的第54届日美财界人会议更具体详细讨论了包括数码贸易在内的日美两国领导世界数码经济的课题与目标。会议最终达成积极向日美政府推进构筑保护数据、客户信息、知识产权以及个人私隐、网络安全和技术共用等国际基准的共识，争取策定通过扩大的革新技术实现便利社会的公共政策，整顿越境自由的安全以及准确数据，利回避数据被本地化的环境，促进保护个人信息等国际协调和规则，优先开发更先进的数码联络基础设施，保护知识产权，制定产业主导规则，来回避国家限制与要求，日美在国际论坛以及网络安全上合作等七大目标。会议探讨了日美合作开发人工智能和共享经济数据技术等可能性，追求亚太经合组织谋求理想的越境个人信息规则系统，并争取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达成协议的数码贸易等原则活用于多国间，亦探讨了与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规则共用的可能性等。但是去年十二月，世贸组织在阿根廷召开大会时，在制定数码贸易国际规则问题上，71个有意加盟的国家和地区最终未能达成实质性协议。联合文件只是记载了2018年第一季度开始讨论的意向。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似乎亦更重视削减美国贸易赤字的经贸目标。今年三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权再三要求川普签署制裁贸易顺差国的备忘录时，将盟国日本亦列入免除国名单，但是未能如意，使到日本与美国合作构筑数码贸易国际规则的热情亦趋冷却。不过安倍晋三政权明确地认识到中国通过向周边国和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国家推销数码保护主义，既是中国向海外扩大其影响力的一环，亦是周边不少经济脆弱同样防备着网络言论动摇政权的国家希望加强管控的愿望。日本如何联合欧美国家构筑数码贸易国际规则来对抗中国？产经新闻形容这个考验着日本的战略。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这一次日美准备合作向世贸组织倡议数码贸易国际新规则，亦含有安倍政权谋求削弱美国在钢铁等贸易赤字上要求日本减少赤字压力的图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今日 Michael 就为李华街屋咧系游游，咁李华咧就学到两个新嘅词语嘅，分别就系 to get carried away 以及 to call a day。
诶、，Michael， 我放学翻嚟啦。
哎呀，你连个客厅都游埋啊！你只是游两间睡房就够啦，我冇叫你做咁多嘢噶。
That's okay. The work was pretty easy. I guess I got carried away.
乜话？你点讲？你得到咗啲乜嘢话
？I said I got carried away. Get, G-E-T, carried, carried, away, away. Got is the past tense of get, and carried is the past tense of carry.
哦，咁到底 got carried away 系点解噶？
To get carried away means to be so focused on doing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notice anything else and just lose track of time. It can also mean to do something more than is necessary.
哦，我明啦。呢句话就系话，因为你太专心做一件事，所以唔记得有其他嘅事，连唔使做嘅都做埋。
You've got it. I was so absorbed in my work that I got carried away. I didn't notice how long I had been working. When I finished, I saw that it was already 3 o'clock.
嗯，我真系希望我好似你咁专心工作，我最憎油油嘅。诶，系啦 ，Michael， 呢一句 got carried away， 除咗用喺工作方面，仲可唔可以用喺其他方面噶
？Sure, we can use it for a lot of things. For instance, the other day I went shopping for clothes. At first, I had only planned to spend $50 to buy some pants and a shirt, but I got carried away and spent $250.
哦，所以当你 got carried away 嘅时候，表示你已经冇法控制你自己，系咪啊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I was cooking spaghetti sauce the other day. I really like garlic, so I decided to put a lot in, but I got carried away and put in way too much.
咦，我原来唔想讲嘅，唔怪之得你成阵大蒜味，好难闻啦。咁讲起嚟，有阵时 getting carried away 亦都有贬义嘅意思噃。
Sure, it can.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how being carried away can be used negatively?
咁就以啦，有一次我请我嘅朋友帮我游睡房，结果佢 got carried away， 连客厅都游埋啊。
Well, that sounds right, but why is that a bad thing?
佢就系因为太过 got carried away， 结果唔记得我间房原来系要由蓝色唔系白色噶。
Oh, no!
Michael， 你今日做咗好多嘢噶啦，真系多谢晒你。
No problem. I think you are right. Let's call it a day.
吓、啊，你话要我哋做乜嘢话？你今日仲想要做啲乜嘢？
No, no. I said, let's call it a day. Call, C-A-L-L, it a day, D-A-Y. That means, let's stop working for today and go home.
但是我已经在家了吧。
You know what I mean. To call it a day just means to decide it is time to quit working and to relax or go home. Now, I think we should call it a day and go get something to eat.
我早知你一定会话食嘢噶，好啦，咁你想去边度食啊？
Why don't you take me to your favorite restaurant in Chinatown？
诶，真系个好主意，我知道嗰度有间好嘅餐馆，我哋可以叫一只鸭，然后再叫几碟菜，点睇啊
？Whoa！ Don't get carried away， 李华 ，You're not that rich。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咧就帮李华游游，咁李华学到两个新嘅词语噶 ，to get carried away 以及 to call it a day。To get carried away 的意思就是指因为全神贯注在某一件事上而忽略了其他的事情。而另一个词汇 To call it a day 指就是一日工作到此为止，就应该要停手轻松一下了。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